好，我们接着哈，这个如果这是勤少享多，亲举非缘哈，可是他们可以亲举，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可以游于四天呐、啊，所去无碍啊，这是他们本身具有这种亲举相，所以能所去无碍。其中若有善愿善心护持我法或护境界，随持戒人或护神咒，随持咒者啊，或护禅定，保虽法忍啊，就是说这些就是飞仙啦、啊、大力鬼王啦、啊、飞行夜叉啦、啊、地形罗刹这一类这四类众生啊。他们如果有人发愿要护持佛法、护持持戒人、护持神咒，乃是护持禅定的啊，要成就这个保这个修行禅定法忍啊，虽就是一种安定啊。是等亲住如来座下，照理讲，他们是不是游走到十方各地？但这一类的众生啊。他会怎么？他会在如来座下，因为他守护佛法啊，所以不是所有的，但随他们的愿，是不是就成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啊，这里面是大分大类大大约这样分。其实我们这个，我就讲过，我们的心念差别很多啊。那心念差别都随个各个念，它就形成一个世间相。随这个各个念，它就形成这个世间相。而这个念当中，坚固的、不坚固的，如果坚固的，它不容易被动摇；不坚固的，它会被其他念一直取代。所以我们一直在那里翻滚，生生灭灭的。那所以说，我们本身这个生命，包括现在，我们既承受了过去的业力。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同时也在影响它，在灌溉它？而这个灌溉当中，随一分一分善念啊、善恶念，它都直接影响到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不是讲的，这就是精进上的差别嘛。你今天如果稍微在一点善法，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精进？因为每一个都会形成你的情或想。而这个情跟想也必然会转化成你的感应，你的越来的未来的要感应的业报，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在修行当中，是不是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这个诸恶是什么？如果以修行来讲，它是凡是这种顺向情执的情爱的诸恶莫作啊，顺向善的。顺向觉的众善奉行，所以他是不是到最后是不是要自尽其意？这样我们就更清楚他的意义了啊，对，好，好，所以这个原理懂了以后，我们修行是不是有一个重要的关键？什么关键？对，情跟想要能分别。这也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四正勤里面，你必须要知道善恶分别，或者的话，你不知道什么叫以身善、以身恶啊，未生善、未生恶，你分不来，你分不来。那我是不是我之前有讲过这个道理一样？虽然我那时候不是依这个，我要讲说我们在讲善恶的关键，所关键依止的标准在哪里？实相嘛。因为一切根源、一切烦恼都是依于背离实相才开始轮回的嘛。那上下差别，越背离实相的，是不是就是情？越顺向实相的，就是不是想？那我们必须要这个关键在这里，所以关键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分出究不究竟、了不了义。我们也会分出修行的一个次第。我们知道有些众生他我们要把它导引到更究竟的，可是他 没办法，所以我们就会将法拉到跟他能接上去的，可能有时候还要顺他的情，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不顺他的情，他的情在这里，你根本一口气他也接不上来，所以佛法为了要顺他的情，然后由顺他的情接引他的想，所以有时候 佛法必须是讲到不了义，不然他接不上啊。但我们在利用他，我们讲方便的时候，我们自己行方便的人是不是要很清楚啊？那我们就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因为有这种标准，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是站在什么场合，对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因缘，我们处在这个位置上，什么是对我们是顺向什么情，顺向想而不是顺向情。我刚才提到，因为在佛法当中，其有时候为了接引众生，有时候会有很多方便，但你如果不知道修行的总纲，它的意图方向，那你会在很多方便当中执为究竟。有时候我为什么要接引他，我把情分量加重，是因为要接他的想，对不对？那是因为他，那你自己情跟想这中间差别，包括你自己修行是站在什么位置不知道，就把别人那种对应这个众生的方便当做自己的修行了。理由在于这种法的关键原理不清楚啊，是不是？所以这就夹杂，用很多世间善法夹杂佛法。同样的慈悲就产生了爱见慈悲，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一方面的道理不能了解，不能判断，所以这个知见没有的话，你对于善恶难分，对情想难分，你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是不是？而且这个情想在不同称阶次当中，为利益众生要开出方便，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总纲要往哪里走，所以你就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是为了修行解脱，成就菩萨，那我们要不要修世间善法？要不要修世间善法？我这个其实问过了，要不要修世间善法？应该准备电击棒，讲错冰，下次就会很谨慎了。要不要修世间善法？当然要啊。可是修世间善法不到世间去啊，所以这个发心就不一样了嘛，是不是？记得，如果用人天心，是不是就人天业果？那如果是用菩提心，用出离心的世间善法，是不是就转了？所以我今天抛给你一个世间善法，你应该怎么答？我们当然知道要修啊，可是这样修的话，很多人，我当然说要修啊，这个答案知道，可是为什么这么清明，答案很清楚，为什么还要问？因为里面有不同啊，因为里面有不同啊。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在思维佛法，我现在是不是在引导大家同样世间善法，这个是一个标准答案，问题这个标准答案背后要给一个理由，否则的话会跟其他佛法产生冲突啊，是不是？那这样有漏善跟无漏善啊，那什么叫菩提之量？那如果这样的话在家修行就好了，那根本也不用学那么多，反正都是一样，不是吧？是不是？这个记得，所以这也有是一个，你我们现在学很多，但学很多其实道理是不是都顺在同一块？所以我这个善法，你看它有没有兼福兼慧嘛？是不是又来？那有没有愿呢？有没有菩提愿？所以这个就形成我今天修这个善法能不能成就。如果我能随顺这份菩提心，这都是菩提之量啊， 我如果我所修的一点善，我能回向众生，回向菩提，这是广大菩提之量。如果没有人天善法，这是我们一直在反复讲的。那现在我们面对到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应该是很纯熟的，会从缘起的差别里面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这样？好，下次问的时候就用电击棒了，哎，对不对？我们隔没多久再问看看。这下一谈到，结果师父上次讲上忘了，不过他有提到电击棒。你该记的没记，你记这干嘛？是吧？好，勤想君等，不非不罪，生于人间。我们现在都是大约分哈，所以大约分，你不要就这样一切开，因为这中间，会还是有差别。好，那我们同样是不是不非不罪？但虽然不非不罪，因为它是均等，但其实你说到均等刚好是 50%， 刚刚好，你差一点点，不行，这里就是50-50，那来一个49-51可不可以？哎呀，就不要太计较了吧，哎，大约均等。但问题是均等归均等，若49-51的一个人那种沉重相，跟一个人那种轻举相，身心轻快，都是人，挥也挥不了，但有的人就是拖拖拉拉，非常沉重，有的人身心愉悦轻快，是不是这样？反正都不挥，不挥还是有差别的啊，对不对？好，其实在这中间还是有差别。所以我们为什么叫清安清安，你看啊，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如果能懂得这个道理，在解释禅定里面的清安，是不是也比较了解什么叫清安？当你越来越不被烦恼束缚，借着禅修不被烦恼束缚，这个清安喜乐是不是会出来？所以正常的念佛是不是应该清安喜乐？如果没有，那我就要怀疑你这个念佛恐怕有问题的，是不是这样？你可能还有很多业力病苦很多东西，但这个有时候业力，你一时的念佛功夫没办法帮，无法克服它，这也是一个实在的现实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你在一个正确念佛，它就算无法克服，它也可以减轻。那如果你加上你的身心障碍都没有，你应该会得到清安，会慢慢顺向定，应该是会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给自己一点标准嘛，用审查，不然一路上瞎修，好，我们要修到最后，我们可以修得很好，可是你要看看你对世间的情爱重不重。你可以修到最后，有时候我们修很多行，其实反生情哦，透过修行生情哦，那就高级执着了，就是无糖咖啡这样而已。那还是喝，他拿不上去，因为他的爱着心，所以他的爱着心还是重，甚至转更细腻，只是变高级了。但问题是，这个心要是很重，还是三恶道哦，是不是？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观念有，然后细细审查的。现在讲这个又不是跟你讲说有这些众生，当然是拿来跟你让你看的啊。包括前面讲那个果位，你能想象他多亲近吗？你在想也只是想而已啊。最重要是他的法义。那我们现在讲这个，其实就在整个原则到最后，我们就要记个两个十二类众生，主要关键在哪里？你能萃取他的主精神，这个。这些众生情跟想有几类差别，关键在哪里？何谓情？何谓想？你看都会对等相应。所以有些道理啊，它只是因为佛说法阿难背诵，它只是抓原则啊。但我们要知道这个原则，了解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才能对这个道理啊讲得融通，否则的话 我们讲这几类啊，中往往我们又把它切成几类哦。啊，它是一个原则提出，原则提出这样的东西是往下，这个东西是往上，啊，这中间差别还很多。好、啊，享民思聪，勤忧思顿，是不是这样？这就同样人想，如果民的话，是不是比较聪明？那如果是勤众的话，就比较顽钝。那这个是从智慧上来论差别，从我们的业报身是不是还是有差别？刚才讲了，那种沉重感跟那个清安相不一样，因为身心嘛，我们不是，如果以解脱者，是不是有心解脱跟会解脱？那我们还没有心解脱会解脱，那我们倒过来，我们是不是身心比较不会被烦恼束缚的，就是心解脱，顺向心解脱。我们比较聪明的，是不是比较会顺向会解脱？当然我是比喻，凡夫还没有这种解脱分的话，不能随便等，但我的意思说，这样我们比较容易懂。圣者的心解脱是不会被烦恼束缚，会解脱不会被无明束缚，对不对？那我们反过来，我们就举类似的例子，我们当我们的情比较啊、哦、比较少的话，我们的是不是不会被烦恼束缚的非常沉重？那从智慧上来讲，是不是比较聪明？那反过来，身心身会沉重，心智会顽钝，是？那你觉得你是什么？你就看你的烦恼就好。你不用跟别人比，你就看你自己。你当你的身心沉重，加上你很多事理不容易懂，你再看你对很多，你对世间的情是不是相对重？你自己成长，标准给你的，你必须要这样观察。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学啊？他给你这种观察，你才会看到，诶，我本身身体的业报跟顺向我这个业报它的因在哪里？那我们大家知道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这是因果关系，这不是道德而已，这是缘起因果的观察。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很多地方，包括十二类众生，就是帮助你观察你的情跟想啊，不是吗？所以我们现在自己要定，我是属于哪一类？所以我不是讲嘛，当我们开始闻思修，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一个对我们感应福德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重要来源，是不是？当我所以闻法就不要再增加这些。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教学把很多法义弄混了，是不是读了很多经典批判来批判去，是不是增加情？听法没有春增加想，反而增加情，是不是这样？对经论生疑、啊、对圣者生慢。你看这种平白无故跑到佛门造业，你看他不能存。所以有时候我就讲说，现在很多的教育听完了以后，尽都是在文字思维，很少如理思维。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有人在学院里面一年两年，如果好的学院不会这样，不然你会发觉第一年很有道心，那随着越来越高级，越来会变，变到最后那个厌离心、出离心就算要退了，名利心长了，而且那种对文字的寻思心躁动不安，心越来越轻躁动。为什么？文字想多了，它不是如理思维。所以你会发觉它的对文字的躁动，这直取心非常浮动，善根退啊，而让烦恼增长。但如果是如理思维，不是这样，它会形成一个很想实践的动力，会有那种 我听完了以后跃跃欲试，想要去直接去取这一份佛法的感应，会有这种心。然后从这个听闻当中，如果如理思维，它会不会形成对世间的厌离？会，这就对了。如果没有的话，只是在文字，那是走偏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一味只是一直教，那你是不是要看学的人有没有那个道心有没有增长，还是到最后变成只会耍嘴皮子，一直在那边绕？对于善法有没有更强的承担力啊、哦？我想要住持正法啊、哦，那这个住持正法不能带着是名利心的，这就是佛法教育。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跟人家教学，是不是就是我教学就是要增长你的正知正见嘛？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加强你的想嘛，离开众生分嘛，离开对五蕴的懒惰缠绵嘛，这就是我们的教学的目的，不是吗？如果没有的话，谈那么多有何意义？这是纯白白耽搁众生的慧命，往破坏众生的慧命，耽搁众生的修行啊，会不会这样？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一直想培育这样的一个重视这个身教育，其实也是希望你自己本身对佛法有这份体验，你既能自立，而且能利他。那你如果只是一直教学，一直在教学，可是你教学发觉你没有用。最可笑，现在常讲啊，讲一个自己不信受的法，竟然在教给众生。你要不要帮助他抉择？没有，就我有听到很多，就是明明他不信，明明他经常毁谤，却又要跟人家讲这个，去跟人家讲净土。完了以后，其实我跟另外一人讲说他不信，怎么可以这样呢？是不是？啊，这个话一传出来，人家是怎么伤心？你知道吗？这是连做人都不行哦，连做人都不行，拿众生慧命在开玩笑。你不信，那讲完，那你为善巧嘛？那你为什么讲不信完了，马上就跟他讲？你既不信，为什么要讲？讲完了又要说不信？你这是什么？这我就说，我们走到这个时候，连当人都不够格。怎么可以这样把众生的慧命这样玩耍的啊、哦？是啊，极为不该啊！我也不知道是谁，不过就是听了就快的头，总是我们就反复我们的情也重，听了就是想本来很重，一听咚就沉下来了啊、哦，不能飞行了，现在都是游走，哎，就跑到水里这样奄奄一息，哎。所以一个人的苦恼，一个人的，你看像我们，当然也还好啦，也不是什么影响，只是有时候就忧愁这个，因为后面他讲了，有时候毁谤大圣，阿鼻地狱，阿弥陀，这个一个拖一个，一个拖一个，你那个情啊，你看，因为他跟实相背离啊。你要是跟世间善背离那还好，他是跟根源背离啊，跟根源背离的这个过失直接对比，是不是？我们就是引导你向着究竟实相，结果你这么一背离，咚，跑到另外一边去，最远。好，你看啊，我们再看，情多想少，流露恒生。重为毛情，轻为羽足啊！这个牛啦、猪啦、马啦，轻的是鸟啊，不鸡呀、啊，啊，鸡呀、啊，就是鸡，就是羽足啦，哎呀，就是反正畜生的，但它情重，但即便它会飞行，也不过是一时，但因为它终究是要下来，那个情。他只是一时在某个业报上，他会现出什么 非，但这个非不是之前那个情多的那哇想多的那个非，它终究是下来了，它跳不开来，它那个，所以啊，那份情将你往下拉。所以大家如果不妨啊，听了这个道理，自己静下来思考一下，自己的那份爱着，让自己绵绵密密的一直在那里往下坠，啊，一直沉溺在那里，一直难以跳开。为什么？被这个爱着心给裹护起来了，缠绵裹护起来了。那这样裹护以后，就引生很多果报。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智慧去观察无常、苦空、无我，是不是就将这个情给什么松掉？是不是这个意思？就将这个情松掉哈。七情三想，沉下水轮，生于火气啊。就是说，七情三想这个里面，当然还有六情四想啊，这个就大约了啊。这个你也不要把它分得那么细。啊，这个大约沉下水轮啊，生于火气。我们不是这个水之下有土，对不对？土是靠水啊，水下有火，火下有风，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最近不是地震一直出来，我就很想建议说，地震大地不安，应该是水动。若依佛法，水动水不安啊，因为有火有风，所以应该从大气去看看，大气变动是不是由这里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变化啊？如果以佛教的世界观，所以曾经有一些科学家在讲说，每次要地震的时候，其实大气会有一些改变。我觉得，有点开始靠近了。当然，这个我们也外行，但不妨从大气的整个气各方面去看，它这中间是不是有很明显的变化？或许将当这个环境大气变化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开始预测这个地震是不是将发出来？这是我的妄想，不过因为是这样讲的，我们现在他讲的是一个是情多想少是畜生，那你看哦，他七情三想沉下水轮生于火际啊，就是这交接的地方，这是什么恶鬼，一个畜生恶鬼啊，受气猛火啊。身为恶鬼，常被焚烧啊，然后在这个生于火气啊，沉下水轮生于火气，就在这个这个地方嘛啊，所以即便他想他有水，水也能害己，那不是水给他，他也会化成火，所以他会很饥渴，但问题不能用，水也不能用。只受焚烧之苦，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他就说无时无饮啊，经百千劫。其实这个百千劫也是略说，为什么？就要看你这个情想的劫的多重，越重它时间就越长。这也不是谁决定，这也是你业力的决定。有点节点，所以一再跟大家讲啊，趁现在如何减少你对世间的爱着，是不是？否则的话他自己感应啊，跑也跑不掉啊，跑也跑不掉。那我们如果在这种修学当中，虽然我们的情很重，但我们想也不断在加强，所以即便业很重的人，他只要他的那个一心不乱、自心性的，是不是也可以下品下生？那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情众生、末法众生这个烦恼是不是很重？ 但至少留一个可以接引的。所以在这个念佛法门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一直在加重这个，因为众生很难跳开来。但如果要修很细的法，他如果能修那么细的法，显然他的根性也不错了，那就修。但如果你的根性不足以修深，就是修很深的智慧或禅定，那总是要有一个可以支撑出来的那个善法要坚固，那个这个坚固才能对抗你那么多的情。你现在是不是同样情？我们现在其实夹杂了，我们见人嘛，情跟想均等。那我们本身受这个情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可能还在六道轮回。但这个情当中，我们还有想，那我们如何把这个想给坚固？所以一心称念，在这个一心称念就具足。虽然你有很多烦恼，但如果这个想能坚固，这个想有大力量，是不是得以接引？所以你即便是忤逆罪，你即便是烦恼重，没有诸善根，但有到最后有这么一个念佛念，因为它是广大功德处，因为它会顺向活功德的，所以它可以让你从这里脱出。否则的话，其他的方法对某些人他起不了大多作用啊。就是虽然这些法门很殊胜，但对你来讲不一定受用。你的烦恼躁动之心，就像你如果这个世间太平，你修禅定；问题是战乱的时候，你修禅定，你就赶快跑吧，你修禅定，都快没命了啊，到处逃难了，你怎么修禅定？你当然要边跑边念佛咯。这个时候不允许你这样的，你唯有仗依着这个世间的这份苦、这份烦恼，然后看到自己的身心这么样的不堪受教，这时候发觉我有一个我能受用的法，那我就好念佛了。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理？所以他念佛并不是要遮其他的法门，而是看看在末法时代啊，自己修行，像有人就在谈这些把这个道理啊，他说我们就好好念就好了。我说可以啊，你就好好念。那一句好好念，那我们就要好好念啊。那我们这个好好念，你要能念的入心，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观念上改变？包括我现在跟你讲，我们的烦恼很重，我们的障碍很深，所以我们要好好念，那是不是要有观念？对，那这个观念可以让你更加安心的好好念。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你想要一心好好念，不一定啊。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的烦恼很重，其实你只要好好念就可以。理由在哪里？我给你讲个理由。有没有需要很深的道理？不一定要，但你因为了解这个道理能信受，所以你就好念，是不是？但有的人说那我就好念，也对，你只要好念就可以，这个不符合我们的道理。问题你不知道怎么叫好好念。这个法门已经够殊胜了，但你也不要再轻忽的忽略的你在这个好好念当中却不懂得用这个坚固念去除你的想，却在好好念当中纵容你的在好好念当中不是去除你的情，竟然在好好念当中还什么成就你的情。所以你有好好念吗？没有。你本来情很重的，你应该感受到这个情对你的束缚，对不对？你应该感受到一时摆脱不了，那我至少知道他对我的束缚，所以我应该要好好念。但有些人是那我只要好好念就好，问题他不知道他那个情束缚他，还不知道要去远离他，这就好好念。问题是你知道好好念，你也不会好好念。好， 你不会好好去远离哦。所以这个里面讲说，他处在这个沉下水轮啊，然后身以火气的时候，就要受气猛火。那即便他喝水，也会伤了自己。所以无时无饮啊，经百千劫，那个时间就很长很长啊。好，那再过来酒琴一响，下动火轮啊，动彻啊，再下深入烽火恶交过地啊，就是处在这个烽火这个交处啊，就煎熬，为什么？哎，这个里面种种苦，这个还其实还不仅这些嘞。因为我不是讲说我们过去造的业所形成的业果、是夹杂在一块，他会受什么报，有的报还不一定出来，因为九眼劫的业太多，他就以现前这个因缘的合在一块受用的。亲身有间，众生无间，二种第一啊，纯情即成入阿鼻地啊。若诚心中有谤大圣毁佛境界 狂妄说法，虚贪信施，滥应恭敬，忤逆十众，更深十方阿鼻地狱啊。好，我们现在看亲身有间的意思啊，亲就是说同样是酒琴一响啊，酒琴一响这里面还是有差别，一个是有间，一个是无间。有间表示它里面还是什么情，虽已经够重了，还是有差别。很重的，在这种重当中啊，就会有分这个无间跟有间地狱。好、如果重，那阿鼻地狱它是不是更纯的？其实这个酒情一响啊，这里面有的就讲说，酒情一响就是有间呐、那纯情就是阿鼻地狱，不，纯情就是阿鼻地狱了。但这中间，他因为他是在讲这个，我是这么认为，酒情一响就已经分出有间无间的。那纯想是阿鼻地狱，还会怎么样？更深，不断反复，就是那个很重。你看我们在这讲酒情一响，下动火轮，深入烽火，恶交过地，亲身有间，众生无间，就是在酒情一响里面啊。那如果纯情即成，就入阿鼻地狱。所以这阿鼻地狱跟什么，跟这个无间是不是有差别？是不是有差别？但有的人把它放在一块，但我觉得经典里面分段的时候是什么，纯情即成入阿鼻狱，其实阿鼻狱我们也讲是无间呐、但他这里前面已经有讲酒情一响的时候，又有讲无间，那应该是同样无间当中，他更加成立。那如果罪性很重的话，就像那个毁谤大圣毁佛境界啊，那个就是，这样的很重的忤逆十众啊，更深十方阿鼻地，就是完了。还出了再进就没完没了，就算全部完了也报三恶道，到什么畜生恶鬼，那个业太重。好，我们现在在这里再看一下，所以它怎么分，我想最重要是看到那个情跟想的差别。纯情的话，那个受苦啊会无尽，那中间有想是不是有间断的意思？所以应该这样讲说，如果我们现在因为这里面我们看到有间、无间、阿鼻地狱、十方根深啊，十方阿鼻地狱，是不是有好像罪性的差别？是不是有这样差别？其实这就是在因为地狱嘛，所以是酒情一响到纯情这中间的差别啦，就知道这个原理了。你们讲说差在哪里，这我没办法拿尺去量了。你能不能拿一个杯子，这个没有，就是用这个来比喻。所以到有间地狱，那已经是情很重了。这中间情很重又分出 同样第一业报还是没有轻重差别，到很重纯情的话，阿比地那个就是完全就是难以处理的。为什么？我们刚才不讲，因为有想是不是就有间隔的意思？那要是那个，其实要说纯情，那只也是一个大约说，因为众生啊，要是纯情，那不就是那个什么，断善根啊，是吧？一禅体嘛，那就完全这样。但其实一禅体终究是不是可以度？其实还是可以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分成这样啊，是让他知道，就是情到很绵密没有想的时候，得度因缘就越来越少了。啊，这个就是无止无尽滚在这份自己造的业的当中守住。是不是？好，那若存心中有谤大圣，哇，这下就麻烦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要辩证这个法？因为现在谤大圣的缘太多，等于大家每个人在挖坑，你挖坑我挖坑，你本来没挖坑，我跟你讲你就挖坑了，啊，都是众苦。所以我们现在护持大圣，是不是也减少众生造这个重罪？你可以做很多功德，功德业报受完了以后，你这个谤法罪就下去了。那毁活境界，毁活境界是不是也有差别？所以他现在我要讲说，我们在跟前面我讲说，我们在理解这个东西，其实这中间罪还是有差别的啦。我们是讲极重那种纯诚的心，像有的人在毁谤大圣的时候，有的人是不是也有信大圣，只是他之间乱，现在是不是都是很多流行这样的，又信又谤，这下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了。那毁活境界你这样讲，那不是大家都不到阿比地狱？不是啊，你这样讲的话太可怕了。不是我们轻忽戒法，因为在戒法的解释当中，是不是也有犯戒浅深？那我们不是讲那个瑜伽戒里面不是讲吗？有几种是根本嘛？就是你不但你屡屡犯，而且是一点惭愧都没有，还是以为有功德，哇！你看这个完全混沌掉了，完全愚痴掉，犯还不知道，而且还以为有功德，还能生欢喜，那可见你这种菩萨戒不像声闻戒这样，对不对？那我现在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中间有差别的啦。同样有犯菩萨波罗夷，是不是还有下品、中品、上品之分？是不是？那他为什么那个屡屡犯而且生功德，那个就是舍掉了，那就没有，那其他他就没舍。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要别这个啦，就是说同样是有犯戒，他还是有一个，不是每个人就跑到阿比地狱去了，是那个极重的啊，我的那个虽然有意要尊重戒法，但也不能混乱这个，那混乱的话跟其他的经典讲法就会又冲突了。所以他举出一个原则，就是那种染污心极重，好，那这个就会到那里。狂妄说法，狂妄说法他会不会到地狱？会，但要看他什么说法。所以如果狂妄说法，那就我看我不要说了，免得不小心跑去阿比地狱，哇，这下就麻烦了。这个如果这样子下去，整个问题更大了。你看那个是颠倒妄想，啊，极重染污，那个知见极重，又一直在散播。你看那提婆达多，那是直下，啊，狂妄说法。所以我们会举一个例子，但也要必须分出深浅呐。我其实重点要跟大家这样讲，或者的话，为什么我在这里要防？因为我怕 有时候不是开方便，因为如果弄到最后大家会畏首畏尾的，这里面会形成另外一个伤害，整个菩萨的那种，你应该不断菩萨的那个自干啊就会退掉，就是哇这样，我也不想狂妄，可是我还没知道，那要不要说都没有？那我现在会不会犯？会犯，然后犯了就不到二比第一，那我干脆不要受戒，不要出家好了，那我比较省事。后来就是因为现在出这个，像受持菩萨戒，就说你做不到，你不要受，做得到成佛去了。你好不好要，想不想吃？我们应该鼓励大家，不是对戒法的轻慢，而是应该勇于受持戒法，对不对？你做不到，应该努力啊！你要知道这个戒法能成就你的菩提之量，应该这种欢喜。做不到，更加努力，而不要举几个做不到的，那全部把它放掉。所以有的人就是不能一直鼓励人家，不能去知道菩萨戒法乃至声闻戒法的那一份清净功德意，就抓一边，弄到大家对持戒生恐惧啊。那就是不是因为听闻戒法生欢喜，更加勇猛，是被好像这样不断的威胁恐吓之后，那个心把它退掉了。我因为看到这个道理，所以才在这里觉得我不是说我们大家这样不要在乎，不是，是因为我看到的是另外一方面过失，把这个问题严重化到大家会心生恐惧。那我们不是要开方便，所以那我就可以随便说，不是这个意思哈。哎，这个一定要听懂，或者的话，我经常啊话讲全体啊，有人就跟我割一半，然后变成大乘法师怎么说，我才不是这么说嘞。但就经常就这样啊，就像我们现在佛也经常很冤枉佛说的，佛说我才没这么说了，只是佛没有我这种个性，他已经亲近了，我要是我就乱讲，我哪有说。所以之前有人呢、啊、听课听到最后就这么讲，我说哼，平白冤枉了，有很多地方讲到让人家苦恼。那苦恼还好，那有的人没有接触了，他就认为我们这样说，有的人不是啊，我所知道的不是这样，去听才知道那一个人自己里面根本没这么说，自己想的，哎，就自己想，就你看，就有时候就会造成一些伤害。当然啊，连火都被污蔑了，那我们就放心一点吧，对不对？我们经常讲活说活说活说，阿弥陀佛，我没这么说。我不是举那个佛陀那在世的时候就这样啊，佛这么说，佛跟他讲我不这么说，他在佛面前硬凹佛，你看，怪不得我就那时候不讲，怪不得佛要赶快入涅槃，碰到这种弟子算了，当然不是这样啦、啊、就是说，他就说佛这么说，佛跟他说，要是说佛这么说，我大行跟他讲佛不这么说，他可以跟我在那里吵，对不对？他是跟佛说佛这么说，佛说我不这么说，他说佛这么说，佛说我不这么说，你看多厉害。假如现在有人说师父你这么说我没这么说，你会不会继续跟我争？不是啊，这不是道理，是我曾经这样说，有没有这样说？我说我没这样说，你会不会跟我争？啊，我就没这么说了，我当事者呢，你还跟我争，不是有问题吗？是不是？我们至少现在不会嘛，但佛陀那时候有呢，可见我们现在是还算不错哈、哦。哎，我们讲佛法，我这样说，我没这样说。我跟你讲，我不这么说，我这样说是这样的道理，不是你说那个。讲完了，应该一般来讲就那我听错这样嘛，哈、哦，那不然你就拿录音来看嘛，当然我，可是这个道理，道理就道理，这个道理一个 观念已经确定了，他不大会去动摇的了。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问题是我没这么说，已经跟你讲，那你应该就说好、啊、那没说，因为当事人说了嘛。啊，除非当然世间是另外一回事啦、啊、但如果一般来讲我不是这么说，那就听了。可是佛陀那时候不是，还跟佛在啊，你这么你意思不是说过不说过，而是佛你这么认为，佛说我不这么认为。他不是佛你这么认为，我没有这么认为。你看啊，碰到这样众生你会怎么想？要我们赶快溜了，这多一个多几个就完了，要睁眼说瞎话不是吗？嗯，我那时候就遇到了。好，这个就是从这个情跟想别出这种差别。好，那当然我们前面讲情跟想的关键在哪里，一个是被觉合成，一个是被成合觉，一个是以色受想行识染着缠绵，一个能生厌离的，能观照的。所以你看照见五蕴皆空，是不是背离那个以色受五蕴染着缠绵的？是这个染着缠绵是众生啊，这个转过来叫度众生，是不是这个道理？好，好，我们早上到此。